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，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《日纳交易云》系列的第七篇，标题是《日内交易如何选择品种》期货篇。本篇导语：日内交易品种的选择尤为重要，它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和波动性，而期货合约拥有大量的流动性，能代表最好的日内交易机会吗？被称为期货合约的衍生品交易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。第一个商品交易所是1697年开始在日本的唐岛大米交易所。商品期货在16世纪在英国进行交易，到19世纪末在伦敦金竹交易所进行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是美国的第一个商品交易所，成立于1848年。今天的期货市场是一个大型的，主要是电子化的交易所，交易者可以去购买或出售合同。流行的产品包括股票指数、能源、货币、债券、金竹和农产品的期货。期货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套期保值者，他们是希望管理现有资产风险的人，如原油库存、装满大豆的桶仓或股票组合。另一方面，投机者试图从期货合约的价格变动中获取利润，而不打算交付，或在做空交易的情况下交付实物商品。大多数经纪人无论如何不会让你进行交割，他们会在合约到期前将你的交易平仓，这很好，只是他们不会关心你的头寸是赢算是输。他们会清算你的头寸，而不是让1000桶原油最终出现在你的门口。第一节，期货市场如何运作？虽然仍有少数交易场所，但交易云大喊大叫下定弦和抛出手势的日子大多已成为过去。相反，大部分的期货交易是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的。买入和肉出在几毫秒内发生，交易云在每一个多头头寸中做空，反之亦然。每份合同都是标准化的，这意味着具体条款、到期日、数量、质量标准和符号都在合同中明确说明。标准化使市场参与者更容易理解每个具体合同的细微差别。所有的期货都是合同，是在一个特定的价格和特定的时间买入或肉出一个基础资产的协议。标的资产可以是原油期货、黄金、股票市场指数或其他一些金融工具。期货合约在市场上上下交易，就像股票一样。然而，期货合约通常不会持有到到期，交易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肉出同一合约来关闭或弥补多头合约。反之，当价格预期下降时，可以肉出期货合约。期货空头头寸可通过买入或买入订单来弥补，这有时被称为抵消性购买。期货的价格往往与基础资产的价格不同。一方面，有现金价格或现货价格，这是商品或金融工具的实际价格，也是今天实物商品或投资的价格。另一方面，船有期货价格，它反映了对未来的预期，并考虑了其他成本，如储存、运输和利息。期货合约的买肉使用保证金，也就是月交易商必须为每个期货多头或空头头寸提供保证金，并保持一定的资金水平。存款被称为初始保证金，通常为合同规模价值的 5% 至 15%。 之后该账户必须满足拥持保证金的要求，否则将面临追加保证金。一、初始保证金，买入或肉出期货合约时的初始保证金，范围为期货合约价值的 5% 至 15%。 二、拥持保证金，拥持未平仓期货头寸所需的特定数额的资金，少于初始保证金。三、追着保证金，经纪人要求客户存入额外资金以重建初始保证金水平，或在头寸价值降至拥持保证金门槛以下时清算头寸。保证金水平是由交易所规定的，但经纪人可以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增加，以管理自己的风险。在日内交易中，追加保证金的情况很少，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在交易日结束前关闭头寸，并在每天列出时持平， 没有位列头寸。尽管如此，让我们通过一个假设的例子来看看追加保证金可能是怎么样子。一份原油期货合约的初始保证金是$4,000。由于价值是每桶$54，1,000桶是一份合同的基础，合同规模是$54,000，$4,000大约占合同规模价值的7%。佣持保证金为$3,250。一个交易混在一份合同中持有多头头寸，令他们失望的是，原油在第二天下跌了5%，达到$51.30。他们的未实现损失为$2,700，$54,000负$51,300。从$4,000的初始保证金中减去这个数字，该头寸已降至$1,300，低于$3,250的佣持保证金。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，交易者必须存入更多资金，以恢复$4,000的初始保证金，否则有可能看到头寸被清算。保证金要求因期货合约而大不相同，主要由相关资产的波动性决定。例如，国库券合约的初始保证金占合约规模的1%要比原油合约少得多，因为按每日1%计算，原油的波动速度比国债券快得多，每日波动的1%也更大。就具体产品而言，期货合约可分为少数几组，金足、谷物、股票指数、金融、货币、牲畜和能源。每组中的个别合约的交易方式可能与其他合约大不相同。例如，原油是迄今为止能源组中最有趣的，就流动性和日内交易机会而言，而纳斯达克期货合约的波动性比股指组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大得多。没有多少日内交易者关注像活牛或大豆这样的东西。第二节，期货交易的要求除了经纪人规定的账户最低限额和保证金存款外，对交易期货合约没有任何要求。交易所甚至创建了吸引小型投资者和日纳交易混的合约。一个例子是标准普尔 mini， 这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股指期货合约，但不是我喜欢的交易，我将在后面解释。虽然不是必须的，但对交易者来说，了解期货的关键日期和交易正确的到期月份是很重要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永远不想发现自己处于需要交割5,000桶原油的境地。以下是一些关键日期：一、到期日，期货合约到期并停止存在的日子；二、第一个通知日，交易所可以对有位列头寸的账户指定交割的第一天；三、移仓日，交易者开始交易新合约的日子；四、最后交易日，期货合约在交割前可以关闭的最后一天。交易量最大的到期月份通常是日纳交易的最佳月份，而仓日也很重要，这是交易者开始交易新合约的日子，通常会有一个迁移，你会看到即将到期的合约的交易量减少，而新合约的交易量增加。一旦我看到新合约的交易量超过旧合约，我就开始交易新合约。对于原油和其他能源期货，展期通常在每个月的18日或前后进行。例如，大约从7月18日到8月17日进行9月合约的交易。8月18日前后，我们开始交易10月合约。这可能取决于日历上的日期，有时我看到大部分交易量早在15日就迁移到了新合约上。另一方面，E-mini 和货币合约有整个日历季度的交易合同，3月、6月、9月和12月。他们通常在新季度的第二个星期五前移仓。因此，就交易而言，当9月的合同结束时，12月的合同就开始了，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五。第三节，期货日纳交易的利与弊。期货市场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，原因很简单，它很有效。农民、投资组合经理、金足生产商和大型制造商在期货中发现了很多价值，因为这些合同允许他们做一些事情，如锁定价格、对冲风险和管理社存。许多合约都有大量的流动性，这对日内交易者来说是很好的。期货的交易时间比大多数其他市场要长，虽然我更喜欢在早上交易几个小时，或者最好是几分钟， 但也有远远超过这个时间的机会。就在我写这一节的时候，我做空了一些原油合约，以 0.12 的利润退出，每份合约迅速赚了120美元。整个交易过程大约花了两分钟。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日纳交易运的生活。例如，标准普尔迷你指数在一周纳几乎全天交易，并在美国东部时间周日晚上六点开放交易。黑道线是观察期货合约时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。它是一个特定工具的最小价格波动。在我们的原油例子中，一份合约是1000桶，因此每桶原油价格的1美元变动代表合约价值的1000美元变化。每次移动可以少到10美元，因为最小的黑道是每桶 0.01。换句话说，原油的每一分钱变化都会导致头寸价值的10美元变化。各小的黑道线对日纳交易者来说是一个福音，因为它为进场和出场创造了很多潜在的价格水平。例如，你可以在 54.06 美元买入，目标是 54.21 美元，止损是 53.99 美元。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。这绝不是一个实际的交易建议，因为所有的交易都应该放在一个成熟的交易计划的背景下。由于电子平台的进步和期货经纪公司之间的竞争，期货交易的成本已经下降了很多。一些经纪公司对交易只收取几美元的费用，包括交易所费用。在流动性最强的市场，如原油和股指，买入界差很窄，这也使滑点降到最低。交易标准普尔迷你期货的一个缺点是，该合约以1/4为单位交易。每个点的价值是50美元，每个 tick 的价值是 12.5 美元。这是相当昂贵的，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它是如此广泛的交易，你有很多其他交易者在等待以特定的价格执行定线。这感觉就像在车管所排序。很多时候，我做了一笔交易，实际上正好击中了目标，而我的定线却没有得到执行。我真的在等待退出我的头寸。然后，价格从目标价格上回落，我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我是否应该在价格偏离目标价时退出，再付一两个点的滑点？或者我应该等待，看看价格是否回升并回到我的目标价格？对于标准普尔迷你期货，一般来说，它必须通过我的目标交易移动到目标价格及以上，才能得到执行。例如，如果我的目标价是 2879.25， 它必须交易到 2879.50 才能保证得到执行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等待并持有该头寸，而不是立即退出，我就会面临价格继续向上反方向发展的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所有的辛勤工作都会受到影响。其他市场的成本较低，在特定的价格目标下更容易得到执行。原油的价格是每点10美元。我通常会在达到目标时执行定线，但即使由于某些原因我未有得到执行，我也可以迅速出仓，并支付少得多的滑点费用。或者，就股指而言，罗素E迷你指数RTY 的交易单位是1/10个点。我的滑点成本占我整个交易目标的1%要少得多。保持成本降低是长期成功的关键。期货代表了一些最好的日内交易机会。你可以在几分钟纳，甚至更短的时间纳进入和退出交易，获得巨大的利润或损失，而且交易成本非常低。日内交易运第七篇已为你朗读完成。感谢你的收听。下一篇内容预告，顶级货币对，如英镑对美元和欧元对美元，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好的货币对之一。这些大的流动性池，对日纳交易者来说是上佳选择码。日纳交易运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你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